啊，大家好。刚崇拜刚开始的时候呢，就有弟兄姐妹就特别提醒我，他说那个钟呢是坏的，啊，所以呢就随着我讲，我想要讲多久就讲多久。啊，请把这个转到我的 PowerPoint 上面好不好？啊，那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就是看一个题目，生命的追寻。啊，刚才我们说下一章吧。刚才我们说看见的那段经文里面呢，啊，就讲到有一个少年人。那其实这个少年人的话啊，我们从这个圣经的背景里面来看的话，啊，他其实呢，已经有我们很多人一直想要追求的东西。第一，他是少年人啊，我们很多人已经不是少年人了。第二呢，他是个有学问的人。那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为什么说他是有学问的人。第三，他是一个有钱的人，是个财主，是一个有很多产业的人。第四，他是有地位的人，是一个当官的人。啊，第五，他是一个非常有道德的一个人，从小就遵守神的律法了。啊，但是总是觉得生命里面好像还缺了一点什么东西。他就来找耶稣，他说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？耶稣跟他说了，这些你都知道。他说我都做了，我从小就做了，但是我还缺什么？他就觉得我好像还缺了一点什么东西。但是耶稣却对他说，他说你缺的不是一点东西。刚才诗班在献诗的时候啊，就那个不断的重复那个副歌就讲了，没有我就什么都不是，没有耶稣基督，没有神的话，那你这一切东西其实什么都不是，你不是缺了一点的，你是什么都没有。耶稣最后跟他讲的，你要变卖所有，周济穷人，你还要来跟随我，啊！结果这个少年人是什么呀？就忧忧愁愁的走了。耶稣跟他说的，其实你以为你有的东西，你是什么都没有的。我们下一个 slide， 我们很多时候首先这样讲的，这个少年人说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，为什么说他是有学问的人呢？不可能不一定是真的很有学问，但是最起码他是一个愿意去求知识的一个人，对不对？你看耶稣这一次呢，他是从加利利往耶路撒冷去，在路上的时候呢，这个少年人可能听说过耶稣，听说耶稣曾经行过很多神迹，医治病人，五饼二鱼喂饱了很多人，晓得耶稣基督是从神而来的。啊，他就逮着这个机会，耶稣经过他那个地方，他就跑去找耶稣了。找耶稣的时候，第一句话是说什么呢？他说：“夫子，我该做什么才能够得到永生？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？”夫子是什么意思？夫子就老师，这个意思就老师。所以呢，从这里看呢，他是一个愿意求学问、求知识的一个人啊。但是学问跟知识，到底能不能够叫生命实实在在的得到满足呢？啊，传道书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啊，在圣经传道书，它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啊。第十七节又讲了，我专心查明智慧、狂妄和愚昧，但我都知道这些事情其实都是虚空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多有智慧，就多有愁烦，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，啊！我想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是很有知识的人，很有智慧的人，你会发现呢，你的烦恼也特别多，啊！小的时候什么都不懂，啊，父母什么都给你照顾了，到时候我们经常，我小的时候妈妈就跟我说的，你们就是什么饭来张口，衣来伸手，对不对？什么都不干，什么都不担忧，啊！那时候我们最烦恼的就是上课、读书、交作业。以为那个事就大不了，哎呀，这烦恼烦得不得了。那个时候大人就说，哎呀，你这个小事啊，你到我这个时候，我说你们又不要上学，又不要做功课，你什么烦的啊？谁晓得知识越多，智慧越多，烦恼的事情就更多。下一个吧，就看见呢，其实呢就更乱七八糟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，是一个啊资讯时代啊，一切的资讯带来的就是更多的烦恼，啊，更多的担忧，啊，日光之下，它 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，在一切的劳碌上能够得着什么呢？啊，他是日日忧虑，他的劳苦就成为愁烦，连夜间心也不安，这也是虚空。很多时候你想的事太多了，连晚上都睡不着觉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没有神的知识，啊，下一章，我们在求知识的时候，没有神的知识呢，其实带来的并不是好事，没有神的知识带来的可能是更大的坏事，对不对？一个人要干坏事，他没学问，他顶多就害几个人；他有学问的话，他有知识的话，害的人就不止几个人了，就害很多很多人。我那个时候，我上大学的时候，我是读生物化学的，我信主以后呢，很快两年我就有神的呼召，我就要去读神学了。那时候我家里面是非常反对啊，你想把一个小孩送到国外来读书啊，读生物化学，我70年代读生物化学，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，就是说很顶尖的、很热门的一门课，啊，就对我抱着很大的盼望，啊，后来呢，我信主了，然后呢，我就去读神学。我跟家里说去读神学的时候，哎，家里啊，我想这个反应是很大的一个反应。我父亲第一个就是反对，那你别信迷了啊，你不是什么什么样。我母亲呢，倒是非常讲道理的，她跟我说，哎。看你啊，你应该是继续，你应该是学科学的料，你应该继续你的科学，啊，倘若你觉得这个学科学不好吧，啊，太枯燥了，啊，整天在实验室里面，啊，你在加拿大去学医吧，学医也是挺好的啊，啊，学医也能挣钱嘛，啊，那最不好你去学神学去当个传道了，啊，当时他写了这封信来了，他跟我说道理啊，他就说上选。是继续我的生化，中选是学医，下选是学这个神学当传道，啊，我当时呢，我就想怎么回我母亲这封信，我就在神面前也思考也祷告，啊，然后三个礼拜后我就写了封信回家。70年代那个时候也没 email 也没这个视频，啊，写封信回家，我就跟他说了。我说生物化学我是绝对不会再往下读的了，啊，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他那封信不来的时候呢，我可能还我本来是想，我们那时候教会没有牧师的，我们教会呢带领的都是大学教授啊，啊，在研究院研究所里面当就是当科研的工程师啊，都是那些代职在服侍的。我们教会在 Halifax 没有牧师。所以我就本来就想着，我将来也是在教会里面服侍呢，也是代职侍奉的。但是我代职侍奉之余呢，我应该要装备一下，我要去学神学，啊，学了两年我就回来再继续我生化了。结果我妈妈这封信一来的时候，我想了，我说生化我绝对不会再往下读的了。我为什么呢？我就跟我妈妈说，我妈妈其实是以前是教化学的，啊，我就跟我妈妈说，我说妈妈。你是教化学的，你知道我们搞这个科研的人呢，啊，最高最高最大的荣誉是什么？拿到诺贝尔奖是吧？够厉害了吧？拿到诺贝尔奖。我说你是学化学的，你知道诺贝尔他就是学化学的人，啊，他当时候发明了这个烈性炸药，他的本意是要干什么？开矿、开路、开山。造福人类，结果呢？人把他的发明用作战争上面，他不错，得了很多的钱，专利挣了很多钱，但是他很后悔，结果后来把钱捐献出来了，设立了很多很多的奖，最有名、人人都关注的，每年都晓得是谁拿奖的，是谁？是什么奖？是和平奖。生物奖谁拿奖不知道，化学奖是谁不知道，和平奖差不多都知道，对不对？因为他要推动和平。我说我是学生化的，我说我有成果的话，没成果的一事无成，那没话好说。要是真的有成就的话，有成果的话，我可能能够救人千万，我的这个程序一发表出来，可能能够制药救人千万。但是同样的程序，人家也可以用它来什么，来杀人千万。 知识学问解决不了人的问题，知识学问解决不了人的问题，学问越高可能带来的是更大的破坏。没有神的话，你这一切没有意义的。那这个人不单是一个求学问的人，他还是一个下一个，他是还是一个什么，还是一个财主，他的产业很多。那作为一个财主的话，你想财产，我们很多人就想，哎呀，有钱问题就解决了啊，我们可能生活里面的经常很多的问题可能都是有钱能解决。但是钱是不是真的能够带来满足，带来快乐呢？钱是不是真的能够解决很多问题呢？我告诉你，很多时候呢，钱解决不了问题，钱不单是解决不了问题，钱还会带来更大的问题。下一章啊，圣经传道书里面讲的，他贪爱银子的不会因为银子而知足啊，贪爱丰富的也不会因为利益而知足，那这都是虚空。但货物增添了，你的生意做越做越大了，吃的人也就增添了，对不对？你雇员也就增加了啊，结果呢，物主得什么呢？眼看而已，就看着而已。你有这样多的东西，你用得了吃得了吗？你就看看而已。下一章吧，这个是2004年的一个事情啊。那一年呢，就是有这个男的买了一张的彩票，中了头奖3000万美元，30个 million， 是当时最高最高的奖了，从来就是有史以来没有这样高的奖。他为什么上新闻呢？因为这个奖开奖以后呢，没有人来领这个奖，整整一年没有人来领这个奖。因为开奖以后有一年期那个人来领奖的，一年都快要过去了，没人来领。当时呢新闻就报了，到底是谁中奖了，怎么不来领啊？他们电脑上是知道，是肯定这个号码是有人摇到的，他肯定是有人中奖的，说为什么没来领奖。后来呢，还对了，后来呢，在一年快要结束的前两天，那个人来领奖了。当然一领奖，这个上新闻了，因为没领奖都已经上新闻了，对不对？一领奖，这个照片一上报，一上报，发现什么事情呢？他原来呢这一年干什么？他一发现他中奖了，第一个事情，跟太太离婚。他不让太太知道他中奖啊，30个 million， 3000万，他把他的彩票藏起来，然后第一步先跟太太离婚，离婚手续办妥了，他去领奖了。领奖一登报，他太太一看，还得了，这个票彩票什么时候买的？这是我们还没离婚先买的，他要分他一半。结果呢就告上法院，告来告去，告来告去，结果你想是谁中大奖了？是律师中大奖了，是律师中大奖了。钱没解决问题，钱带来了很大，带来了问题。有人追踪了一下，在北美洲啊，追踪了一下，凡是拿这个什么大奖的人，就是都过千万的，你说就几十万呢、100万的那个都不算了。过千万的都10个 million 以上的，过千万的这些中奖的人，他10个人里面有9个人在5年以内是家破人亡，比没中奖以前还要悲惨。有很多人中奖以后就是家庭就破裂了，夫妻就离婚，儿女什么就争吵，为就是为那笔钱在争，然后呢钱也乱花，因为钱来得太容易了就乱花。5年就10个里面有9个，5年就钱都花掉了。花掉以后呢，他比没中奖以前还不如。钱真的能带来满足吗？能够解决问题吗？解决不了的。很多时候有了钱反而呢没有朋友了。其实我就知道有些人他有钱，他说他没有真正的朋友。我说为什么没有真正的朋友？他说因为呢 他都不晓得谁是他朋友，因为到底他是为我的钱来还是为我来，他是要跟我做朋友呢还是要跟我的钱做朋友？我要是没钱的话，那些朋友还在吗？他自己心里面就有这样一个想法了。结果呢，人家来跟他想要交朋友，就算真心想要交朋友，他也不能够真心跟他交朋友，他是非常非常的苦恼。我再看下一个，大家认识这个人啊，席琳迪奥啊，你怎么就把我后面那个也打出来了啊？啊，席琳迪奥的话，他是很有名的歌星啊，加拿大有名歌星啊，这个《铁达尼号》的那个电影呢，他的主题曲就是他唱的。他不但是一个有名歌星，他也是一个什么大富婆啊，他很有钱。大概两三周前吧，就是电视呢就采访他，有一个采访的新闻，他就说了，他家里面有不晓得有一个房子还是有几个房子，专门是放什么的？下一个照片了，专门放鞋的。他说他估计他大概有3000多双鞋。那3000多双鞋是什么的一个数字啊？一年有多少天？300多天，3000多双鞋的话呢，就是说10年每天穿新鞋，每天都要换新鞋，才10年才把它穿一遍。你想，这十年以内，他还买不买鞋？他还会买的，他会继续买鞋的。我们买新鞋的时候是怎么样啊？也就是说。新鞋是的，有点不舒服的，夹脚的，穿着穿着就舒服了，是吧？但是呢，他穿的都是新鞋，你看他穿什么新鞋，你再下一副也打出来吧，都是这些。到底他是在虐待自己呢，还是在干什么？我们都说，我们就给人穿小鞋啊，他不需要人给他穿小鞋，他自己就给自己每天在穿小鞋。自己在苦待自己。有钱是好事吗？有钱其实带来更大的伤害。我们再看下一个，听说过什么叫杀猪榜吗？没听过杀猪榜这个名词啊？你要是今天下午回去啊，你在上网 Google 上面，你把杀猪榜这三个字打进去，我告诉你出来的是什么，出来的就是这些图表。这些都是在国内啊，中国这些每年他有10大首富啊，就是10大最有钱的人上这个首富榜的，10大首富榜，今年上10大首富榜，两三年后你就在杀猪榜上了，全部都被宰了，政府就告他下监的下监，被杀的被杀，判死刑的判死刑。他上了富人榜，就是上了什么杀猪榜。有钱能够解决问题吗？有钱解决不了问题。你想，中国以前比现在来讲的话，现在比10年前、比20年前富有的多了，对不对？问题解决了吗？还是问题更多了？其实问题更多了，对不对？有钱解决不了问题啊。所以呢，中国人有再下一个吧。啊，中国人有一首这个不晓得叫什么了，也不是词也不是诗了啊。他这个一首歌啊，这样的叫《三波羊》，他叫《十不足》啊。里面呢有一句，就是说没饭吃的时候就喂饭吃，吃饱了就想穿衣服。穿的好衣服呢，就想盖大房子，盖了大房子想买新车，什么什么一大堆，啊，再下一个吧，就打出来了。有钱无势的就被人气了，为什么上了杀猪榜？他有钱呢，没权呢，对不对？有钱没权的就上杀猪榜去了，有权的话要保，能不能保得住？但是真的有权，就是好事吗？这个少年人，下一个吧。这个少年人也是个什么？ 你是个当官的，对不对？在这个路加福音十八章里面告诉我们，他是个官。那不晓得他大官小官了啊，他是个官。你不要以为现在的中国的官场黑暗啊，不但是国内黑暗了，台湾也是在闹马英九、王金平那个这个闹的，也是挺黑暗的，是吧？到处，我告诉你，到处都是这样黑暗的。那个时候以色列犹太人的官也是挺黑暗的，当时犹太人被什么管？被什么人管？是被罗马人在管的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们的公会里面还分两派的，对不对？撒都该人这个法利赛人两派在斗来斗去的，官场都是黑暗的。小官被人欺，对不对？一直爬上大官吧，你看看当了大官又怎么样？下一章，这些人都认得吧？我告诉你，我要是明年再讲这篇道的话，这个图片里面可能又换人了。这些人都认识吧？大部分认识啊。上海市长啊，陈良宇啊，是吧？这个薄熙来、江青，这个都认识了。你说他们官不够大吧？再下一个官还有更大的，再下一个吧。当了什么？国家主席了，已经是啊。国家主席还是一样下场，还是这样的下场。当官就是好嘛。官场里面其实也是你防我，我防你。官小了被人压，官大了成了什么？众矢之的。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留意啊？这个我没找到他的照片。其实胡锦涛。他过去十年当国家主席的时候，你看过他笑没笑过？他出来的从来没笑过的。下来以后呢，反而看见他在有笑容的照片了，是不是？你以为当官好啊？当了国家主席了，十年连笑都不敢笑。这个少年人年纪轻轻的，圣经说他少年人。就已经产业很多，就已经很多钱，还是个当官的，不晓得当大官小官，反正是个当官的。我想他肯定是有点背景的。你想一个年轻人，这样容易就能够有这样多的财产，这样容易就能够当上官，肯定是有点背景，有点后台的，对。我们套用现在的话，他应该是什么人？应该是个官二代啊，富二代、官二代。但是这个官二代呢，不像我们现在的官二代啊。现在官二代呢，很多时候我们都说他是什么，花了父亲钱还坑爹，是吧？当官二代呢，我就是很多人在说了，当官二代的千万别姓李啊，姓李的当官二代都不是好事。要么我爸是李刚。要么就变成李天一啊什么的，哎呀，你都是都弄得乱七八糟的事情。但是这个官二代呢，这个少年人呢，圣经却讲他是什么？他却不是那些醉生梦死的人，不是那些惹是斗非的人，他是一个什么？道德水平挺好的一个人，对不对？因为耶稣跟他说，我们下一个。这个我引用马可福音呢，耶稣跟他说，他奸佞你是晓得的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作假见证，不可亏负人，当孝敬父母。他对耶稣怎么说？他父子，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，我从小是遵守了。我们对圣经了解的都晓得，耶稣讲的那几个话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这是从哪来出来的？十诫里面出来的，对不对？十诫有哪十条诫命？有多少人会背的啊？第一条是什么？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，对不对？第二条是什么？不可照着天上地下海里的任何的东西来造偶像，来敬拜他，侍奉他，对不对？ 不可有偶像。第三条是什么？不可妄称神的名。第四条，当守安息日。啊，这四条是跟神有关的，对不对？后面六条呢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孝敬父母，不可作假见证，不可亏负人，这些都是什么？跟人有关的。所以耶稣呢，他在马太福音里面呢，就把十诫也总结了一下。他十诫其实就是什么？就两条诫命，对不对？两条诫命是什么？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。第一个是有爱神，头四条就跟神的关系的，你要爱神，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。第二条是什么？叫爱人如己。所以后面的那六条其实都是讲到与人相处的，爱人如己的。这个少年人说，我从小就遵守了，挺好的。那耶稣就问他，真的吗？真的从小遵守吗？圣经里面讲，我们要爱神爱人。约翰一书里面还讲了，我们要是不爱我们能够看见的人，你怎么能够去爱你所看不见的神呢？说当我们说，哎呀，我们都爱神啊，神啊，我爱你啊，神啊，我敬拜你啊，当我们说我们爱神的时候，最具体的表现就是你有没有你爱你周围的人。爱人是爱神的一个具体的表现。所以耶稣先不跟他讲爱神的事情了，先跟你讲爱人的事情。他就说了，我从小是遵守。耶稣就说，你这个道德啊，其实只停留在表面。为什么只停留在表面？耶稣跟他说一句什么话？你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周济穷人，就必有财宝积在天上，对不对？你还要来跟随我。耶稣其实跟他说，你真的爱人吗？你真的爱人的话，你有这样多的钱，你周围有这样多的人需要帮助，你为什么没有去帮助他？你真的去爱人吗？你并没有真的爱人。你所有的这一切东西其实都是假的，都是在骗自己的，都是在骗别人的。我们再看下一个，中国人呢有一首这样的歌叫《空空歌》啊，啊，其实这不是基督徒写的啊，这个是佛教，是个佛教的一个和尚写的，不晓得是明朝的什么时候的。啊，天也空，地也空，人生渺渺在其中。他这一切什么东西好像都是空的，这些东西他也看得挺透啊。其实耶稣跟这个少年人讲的也是同一个道理啊，没有神的人，在这个世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假的，都是空的。就好像传道书里面讲，虚空的虚空，这一切都是虚空的。你要是没有神的话，这一切都是虚空的。释迦牟尼，我们大家都晓得，他对人生啊，他是故事这样说了，他本来是印度一个小王国的一个王子，对不对？啊，从小在宫廷里面呵护着，没看见什么的不好的东西。到十六岁那一年，啊，他出去走了出了宫，走了一圈，啊，就看见外面的各样的痛苦，啊，生老病死各样痛苦，然后他就想了，到底人生有什么意义？人生的答案在哪？他也在寻求这个问题啊。他也是个少年人，他也是个有钱的少年人，他也是个有地位的少年人，他也是有一个有思考的一个少年人，他来寻找这个问题。但是他没找到神，他的答案是什么？他这个世界就空了，四大皆空。人的痛苦从哪来？那人的痛苦是从爱，从情而来的。人要是没有七情六欲的话，人要是没有爱的话，就没有痛苦了。举个例子很简单，你要是，我告诉你，每天在医院里面都有病人，每天都不晓得有多少人死掉，病死的，你有没有为他痛苦？你没有为他痛苦。但是倘若是你的家人，是你的丈夫，是你的太太， 是你的儿子，是你的女儿，是你的父母，他躺在病床上，医生说他快要死了，你痛苦不痛苦？你肯定痛苦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跟他有爱，你跟他有情。说释迦牟尼啊，他最后是想了，人要是没有爱没有情的话，没有七情六欲的话，就不痛苦了。这个很悲观的一个想法。但到底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？下一个，这个少年人来找耶稣，他问的是什么问题呢？他问的就是一个生命的问题。他夫子，我当干什么的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？他是个犹太人，他知道有神，但是他还在探讨到底生命的意义在哪，生命有没有意义，人永恒的归宿在哪，人从哪来，要到哪去，我在这个世上来干什么？是不是就好像这个图啊，从生下来学着爬爬爬爬走路了，读书了，读书了工作了，工作了就老了，老了就病了，躺在床上最后就埋在地里了。人生是不是就是这样？那倘若是这样的话，人生有什么意义？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下一章嘛，不错，人生是经历了这一切，但是我们要晓得人的生命的源头是源于神的，我们是神所造的，我们的生命是源于他，我们还要回到他那里去。在使徒行传里面，保罗跟雅典的人他讲到福音的时候，他讲了这一段话，他是神是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，然后让他们住在地上，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，定准他们疆界，就他能活多长，他能去多远，但其实呢，这些都是神已经定准了。你能来到加拿大，神定准的；你能在这里，神定准的。有些人千方百计想要来，来不了的。有些人来的时候，来以前没想到要来的，莫名其妙就来了。我来加拿大的时候，我那个时候我没想过要来的，只不过因为有一个朋友，他要来，他想要申请来，他去申请的时候把我抓起来，抓着我一起去。他一个人不敢去，他说你跟陪着我一起去，他填表，他说你也来填一份。我也跟着填了，填了以后我批了啊，他也批了，当然他批了我也批了，批了以后我就想，那么去不去呢？我那个时候我批了以后我才想去不去，我在那以前我没想到要不要来加拿大的。批了我说既然批了，家里面说你去吧去吧，鼓励你去，我就来，我有点莫名其妙啊，来的。一来我今年已经四十年了，来了加拿大已经四十年了，有点莫名其妙就来了，来了就大人生的大就是一大半就在加拿大。那我们在这里生活、动作、存留，其实都在乎他。我们在所遭遇的，有顺利的时候，有不顺利的时候，有欢喜快乐的时候，有忧愁悲伤的时候。但圣经里面讲，神让我们遭遇这些东西，经历这些东西是要干什么？是让我们能够揣摩，能够认识他。神要让我们晓得，人的生命是源于神，人离开了神就什么都不是，唯有回到神那里，你的生命才有意义；回到神那里，你的钱才有价值，你的学问才有意义，你所做的一切才有意义。你离开了神，什么都没有意义。我们再下一章。人若离开神，圣经里面讲，很多人就是说经常直问基督徒啊，他说你们的神呢，好像很残忍呢，很绝对，为什么不信他的人就要到永死，要下地狱？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的， 我们的生命是源于他，他就是我们生命的源头。我们要是离开了他，好像这个花本来 长在地上的，倘若下一个我把它剪下来了，在花瓶里面下一个下一个啊，这个花在花瓶里面好像还是什么呀，好像还长得很茂盛的，开得很漂亮，能开多久？就几天，顶多一个礼拜，枯掉了就枯掉了，就死掉了。啊，你说那个花在地上，它也会枯掉，也会死啊，啊，但是很不一样的，这个花会凋谢，但凋谢以前它会什么？结出果子来，对不对？打出种子来，这个种子又会继续的在生长，这个生命是继续延续的。你要是断了的话，它就不能再延续了。再一个简单的例子，就好像说我们现在这个投影要连上电源它才能够投影，对不对？我把这个电源一拔掉就什么呀，就没有了，死机了，我的电脑死机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跟这个生命的源头断绝了。当人离开了神，就跟这个生命的源头断绝。再下一个，跟着生命源头断绝，好像什么呢？我就想好像一个死水一样，这个水跟这个源头断了，就叫什么？就叫死水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个中国的河流啊，特别以前黄河经常改道的，因为河水里面的这个泥土太多了，堆积堆积，然后呢它这个河就不能再往原来的河道流了，它要改道。一改道的时候，它原来隔断那段就成为什么？是成为死水了。隔断以后成为死水以后，它里面是不是历史就没有鱼没有虾？它还有的，还有，好像还有生命在里面的，好像，我告诉你。但是呢，当这个死水慢慢慢慢太阳一晒挥发掉了，水越来越少了，这些鱼这些虾就什么呀，这就会死掉。在死以前会做什么啊？在死以前会蹦蹦跳的。你看见那个水里面那些鱼那些动物都在蹦蹦跳，都在水面上的，你不要以为它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啊，它是做出什么垂死的挣扎。有些人不信神呢，你觉得他活得很精彩啊，我告诉你，他不是活得精彩，他是在干什么？垂死挣扎。中国人呢，我忘了是苏东坡的还是哪一位的，写了有一句这样的话，他人生苦短，何不秉烛夜游。什么意思啊？人的生命太短了，白天不够玩，晚上打的蜡烛也 要继续玩，对不对？挑灯夜战啊！我不晓得我们多少人呢也是这样啊。现在上网，一上网就挑灯夜战，人生苦短。你真正那个大海里面的那些鱼是什么？很平静的，它不会蹦蹦跳跳的，对不对？只有在水浅的地方，只有在他为生命求存的时候他蹦蹦跳。你不要以为他活得很精彩。人离开了神，结局只有死路一条。但是神却是爱我们。我们下一个，他这里就讲了神爱世人啊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我们都很熟悉的一节圣经，神爱我们。耶稣基督来的这个世上，他就是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让我们能够再跟这个生命的源头再一次连上，叫我们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永生这个字不是个永远的生命，乃是个永恒的生命。永远的生命跟永恒的生命有什么分别呢？永远的生命只是时间上的延续，永恒的生命才是一个超然的，只有神的生命，神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入我们里面，我们那个时候才有一个永恒的生命，是超越这个世界上的虚空。我们再下一个， 所以耶稣对这个少年人说，你要变卖你所有的，周济穷人，然后你还要来跟随我。其实耶稣跟他说什么呢？耶稣跟他说的，第一，你要变卖所有的，你要学习过一个信心的生活。以前要靠钱嘛，对不对？我有钱啊，我想干什么干什么，我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想吃什么吃什么。现在你变卖所有了，你吃什么，穿什么，怎么花钱？但是呢，神告诉他，其实这是一个，耶稣告诉他，其实这是一个更释放的、更自由的一个生命。因为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他拥有的远远超过你口袋里面能装的。我信了耶稣以后，在很多事上就看见了，好像看教会给我的工资也不多，我到了恩福，恩福给我的工资更少，但是我缺什么吗？我没缺什么，我需要什么，用什么，神给我用。还有很多时候呢，耶稣，其实这一段呢，就是我们今天所念的这一段圣经，后面还有一段的没念的，彼得就跟耶稣讲了，老师啊，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来跟随你了，我们要得什么，对不对？耶稣对堂主人说，凡是为我撇下这个父母、房屋、田产、财产什么的，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，来世得永生的。我实实在在能够体验这个。我经常到不同地方去做这个宣教的工作，啊，到南美，到回中国大陆，到其他的国家。我去到每一个地方的话，那里的弟兄姐妹在接待的时候都是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很多时候弟兄姐妹都是拿他们最好的东西来接待的。啊，我记得有一次我到南美去，啊，那里呢有一个弟兄，他们教会的弟兄是当大老板的，哎，他说我这里有反正有个 apartment， 我本来是租给人的，刚好现在没人住，你就住进去吧，一个很好的，旁边有私家游泳池，啊，他这个车给你用吧，哎，我住一个，我跟我太太跟两个小孩住一个很好的，就是两层楼的一个有私人游泳池的一个房子。那一个月啊，在那里一个月，有自己的车，用完了，保养谁保养？我不保养啊，他在保养啊，他在修车啊。我用完了，我就用完了。我说，不在乎你口袋里面有多少，所以真正的富有是在乎什么？你要用的时候用上了，就够了，不需要是你的。更大的自由啊，是吗？想想看啊，不但是过一个信心的生活，你要变卖所有来跟随我。第二，过一个真正的爱心的生活，你去周济穷人。你的爱不是口里面说啊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啊，做点慈善的事，你真的去帮助人，看见人家有需要去帮助人。你帮助人的时候，你的爱心神会纪念的，有天上为你积存财宝的。我在 Halifax 的时候，以前在 Halifax 牧会二十几年，就我一个中国人牧师，所以呢那里的华人呢，啊，有些什么事情，婚丧嫁娶啊，家里面出了什么夫妻吵架那什么的，就算没信主的，他很多时候都来找牧师，找师母来帮忙，啊，我们也尽我们能力去帮助他们，帮助他们也不求回报。但是呢，虽然我不求回报，还是有回报的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我的小孩呢，有时候很多时候就跟我说，他说，哎呀，愤愤不平啊，什么愤愤不平啊，他说每次到餐馆去，倘若我一起去的话，我叫一个广东炒面，人家可能放的是，一般人放的是虾，我放的是龙虾。我有些时候我就点了两个菜，他给我上三个菜四个菜。我的小孩子说，为什么我去就没有这个这样的优惠，怎么你去就有这个优惠？ 我说你当然了，因为我帮过他们了，你看他们两个结婚是我替他证婚的啊，他们什么是家庭，那时候吵架我是刚帮助他们的，他家里出什么问题，当然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我还跟小孩说，我告诉你啊，我现在吃了他这个龙虾我亏了，我要是不吃这个龙虾的话，我的赏赐是在什么时候赏赐的，这天上的，这永恒里的，现在一个龙虾就把我打发掉了啊。过一个信心的生活，过一个爱心的生活，还有过一个什么跟随神的生活。你要变卖所有，结果这个少年人就怎么样，他忧忧愁愁的就走了，他不敢走这一步，他不敢踏上这一步，过这个信心跟随神的生活。所以耶稣就说了，他一个财主要进天国是很难的，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。下一个穿针眼是什么，是不是就这样啊，一个针的眼啊，骆驼啊，这个只有 Photoshop 可以做出来啊，呵呵，真的做不出来。其实针眼是什么呢，再下一个吧，以前原来在中东，他们那些门呢是怎么样，他们特别一个，要是一个富有人家或是一个城，它有一个大的城门，很大的一个城门，骑着马都能进去的，骑骆驼也能进去的。但是呢，很多时候到晚上的时候，那个门就关上了。那个门关上以后呢，在门中间还有一个小的门，很小的一个门。这个小门就好像一个针里面那个洞一样，这个叫针眼。这个针眼呢，其实只容许一个人勉强挤进去，因为什么呢，因为那个时候免得晚上有敌人来啊，他怎么就进来，就你要把身上要是背着什么背囊啊，什么行李的，你要把它放下，你人进去了，然后回过来把东西拉进来，马是进不来的，骆驼是更是进不来的，根本进不来的，人勉强进。再下一个吧，你看看这个中东的，你看那些人都弯着腰进去的，对不对，这叫针眼。针眼是什么意思，就你要把所有东西给放下。耶稣其实跟这个少年人讲的，你把你的知识给放下，你把你的财富给放下，你把你的地位给放下，你把你的所谓道德高尚的道德给放下，你只能够赤裸裸的谦卑的来到神面前，全部放下。但是放下以后，你过的是一个全新的生活，是个信心的生活，是个爱心的生活，是一个有神带领的生活。我再看一个，这是我的小外孙女啊，她在学走路的时候，呢，有时候很纠结的，刚学走路的时候很纠结的，为什么呢？她扶着一个椅子，或者扶着一个小桌子，站起来了。站起来就不敢动了，他扶着能够走几步，但是呢他想去什么地方呢，他还走不稳，他不敢动了，不敢动就开始哭了，叫你来帮他。好了，我就把手伸出来，来吧，老爷带你。他那时候很纠结啊，为什么呢，我手伸出来了，他手要怎么样，要放开才能抓着我的手，他的手不放开的话，他永远抓不住我的手。他的手不放开的话，他以为有依靠很牢固，但是他同时候也就被捆绑在那个椅子上了，不是那个椅子捆绑他，不是那个桌子捆绑他，是他自己把自己绑上去了。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就把自己绑在那些东西上面，我们不敢放手，放了伸手拿着神的手，神带领我们走的时候，其实有更大的自由。我想我们当中特别当爷爷奶奶老爷姥姥的，可能这个体验更深了。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带小孩，是小孩带我们，很多时候小孩要学走路了，他伸手了，你给他抓着手，是你在带他，是他在带你， 很多时候他在带你的，对不对？是他想去哪了，你就跟着他就带过去了。唯有什么地方我不让他去？危险的地方，厨房啊，这里有火啊，有刀啊，有炉子。所以呢，是我在带他，也是他在带我。其实他有一个更大的自由度，对对对对，这个自由度就是我们放开世上的东西，抓着神的手。当我们抓着神的手的时候，神不带我们去的，神不让我们去的，肯定是什么？是危险的地方，我们不能去的地方。我们能去的地方，神很乐意的，很愿意的带我们过去的。这个少年人最后是忧忧愁愁的走了。他是个犹太人，他知道有神，甚至他也守这个律法，但最后他是忧忧愁愁走了，因为他并没有真正的信心，也没有真正的跟随。我们在教会里面可能也很长的时间了，到底你还是抓着那个椅子，抓着那个桌子不敢放手了，还是说神哪，我愿意放开这一切，我来抓着你的手，请你来带领我。你起来祷告。就是感谢赞美你，你实在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。当我们离开你，当我们犯罪，当我们不认识你的时候，其实你就已经爱我们，你就已经把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，让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，以致我们罪得赦免，以致我们再一次跟这个永生的泉源能够连接起来，让我们活在这地上的生命再一次能够找到方向，找到意义。甚至求你帮助我们，不要抓着地上的东西不放，不要好像那个少年人最后是忧忧愁愁的离开，让我们能够真是鼓起勇气，凭着信心走出第一步，放下我们手里面现在说抓紧的东西，我们来抓紧是你伸出来的手，我们来跟随你的带领，我们来过一个信心的生活，过一个真正的爱心的生活，过一个有神你掌管带领的生活。我们就恭敬的把众弟兄姐妹交托在你手里，这样感谢祷告，奉靠主耶稣敬名字，阿们。